不是人能讲出来，不是鬼能讲出来，也不是天使能讲出来。把这本圣经宣布，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对，上帝说，上帝说，同所有的书不一样。比较相同于这本书的有一本，就是《可兰经》，回教的经典。但是《可兰经》整个的内容同这个有许多本质上的差异，所以我们不能接受。第二方面，上帝启示圣经不用一个人，他用很多人，因为上帝做工的原则，要控告一个人，要证明一件事，有两三个见证，不能单独。所以呢，这个多见证的原理在圣经里应用很清楚。最重要的是关于基督的见证，用了四本福音，就是更多的。所以这本圣经从头到尾有四十个人，而可兰经是一个人领受一切，含整个圣经的原理是相对的。关于这一方面，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书，啊，每一个题目都可以慢慢讲，讲讲讲一大堆东西出来。现在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现在我提到几样：第一，圣经的统一性，从头到尾差不多1600年，四十个人之地，没有机会坐下来商量我们要讲什么，免得彼此矛盾。他们没有约会，因为他们时代不同。1600年，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教育不同，民族不同，风俗不同，但结果他们写下的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超历史的手抓住他们的手，给他们一个统一性 ，the unity of the Bible。你把列宁、斯大林、马林科夫、托洛茨基、毛泽东、江青、什么桥、张春桥，把他们的思想拿来看，前后矛盾、彼此攻击的地方多得不得。神的话不是人的，绝对不能相比。第二样，圣经的准确性，圣经所提的事、所说的预言，一句一句应验。前两任的、前三任的路透社的社长，他说圣经记录的准确性是比路透社所公布的新闻更可靠。20世纪的考古学家已经有许多人从挖掘出来的东西证明，在19世纪的高级批评圣经的分子，那个高级批评学派的理论是错的。我现在讲的是神学的东西。19世纪有一些人叫做 higher criticism， higher criticism 在这个德国神学界里面产生的评判圣经，但是他们所说这个根本上历史上没有，这个不对，那个不对。20世纪一个一个被考古学家推翻，而这些考古学家证明出来圣经是对的，很多这些考古学家不是基督徒，而那些批评圣经很多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就是糊涂的糊涂。我只可惜啊，这些考古学家呢，很少基督徒 involve 在里面，特别中国基督徒除了一天到晚祷告树林，很多在社会上能为主做见证的权柄和文化的领导权一一放弃。树什么灵？树灵。我要讲一句话，请你注意，这一本新约和合本一本是真正的圣经学者翻译出来，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一本我没有反对，新的一本我都没有反对，他们都有他们的好处，但这本圣经我很尊重。这一本圣经印出来以前、印出来以后，才有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你明白我要讲什么吗？所以呢，基督教在中国是比文化更前头，走在白话文运动以前。这本圣经印成功了好几年以后，才胡适之那些人说要提倡白话，而且这本圣经用当时最好的白话翻译出来。你看，基督教应当站在文化前头。哦，今天呢，很许多的人把文化的一切都放在魂，是注重所谓树灵，他们的树灵是同文化没有关系。结果怎么办呢？就把整个基督教放在一个放弃对文化的领导权，甚至劝一些学生读书不要读得好，免得第一名夺取主的荣耀。这是很奇怪的思想。我盼望有基督徒的哲学家、基督徒思想家、基督徒警察、基督徒法官、基督徒的科学家、基督徒教育家出来，你们赞成吗？但你一定是考第一名，上帝没有骂他，为什么第一名？上帝记下来他第一名。但你一定在反对上帝、反对他自己的族的政治团体里面做工， 神许可他，没有怎么样，在那里就这样把基督教信仰从在基督里面恩典的影响力带到社会每一个阶层中间去，这是我们发光的原则。好，圣经的准确性，圣经所提的事都要成就，圣经的影响性，这个下去要讲很多了，我今天没有机会提。怎么样像人已经讲了，一个有心侍奉也在服侍的基督徒，却因为脾气不好常常受阻碍，不来那些不老爱不来那些不可爱的人，看不过不同理不同理的事，心中苦恼，学习却力不能达，请教如何自我训练改进。罗马书第十二章清楚告诉我，不可自气高大，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要扶就卑微的人。谦卑是什么？谦卑是没有看不起比你更差的，而愿意用爱心关怀帮助他们，这个叫做谦卑。谦卑不是嘿嘿嘿，那是奴才相。谦卑不是没有骨头，谦卑不是礼都必大，谦卑的定义是扶就卑微的人。基督肯到世界道成肉身，就是谦卑的万古的榜样，万代的规范，这个就是谦卑。那么所以呢，你在同事中间很多人他灵性不够你，就是因为不够你的程度，谁需要你帮助。我的学生做牧师，我做传道，在教会里面让他做，我喊他好好工作十多年，我们要学习。但是并不是呢隐藏变成埋藏，也不谦卑变成自卑，又懂得这个分界，要清清楚楚。你说我爱不可爱的人，就是不可爱的你爱才叫做爱，爱可爱的那叫做炫目，本来他可爱，哎呀很可爱，那个叫做炫目，不可爱还爱。所以呢爱情是什么？已经知道对方很不好还要跟他结婚，那叫做爱情。结婚以前知道对方的毛病，然后预备结婚去帮助他，那叫做爱。结婚以前看他白马王子白雪公主，结婚以后看他母夜叉那就毛病。所以结婚以前多知道对方的毛病，然后下决心要去帮助他的毛病，那是爱。弟兄姐妹相爱也是如此，神不是呼召色权色媒的人在一起敬拜他，神是用破碎的心使他们悔改认罪以后建立了天国，彼此扶持软弱的人。你们不要彼此相咬相吞，要彼此相爱。所以休息，如果你在仇敌的身上看见优点，在你最亲近的人身上看见弱点，你就有智慧，而你能体恤别人的弱点，而能包容仇敌的，能够休息仇敌的好处，你不但有智慧，你伟大。不要单单做智慧人，要做伟大的人。伟大的人不是头大，头大脚小会掉过来，伟大的人心大，心力大，头脚都清楚，心情宽大。这不容易修，但是要修，信主是很容易，信了主把那个信表达成实际，那是一场很困难的争斗。一个基督徒成长清楚重生，预约信传福音，有明显客观的不够了解朋友们的心理，如何充实自己，解决别人根本的心理问题。一个基督徒家庭成长但是清除重生，又有心传福音的人，有明显客观的不够了解朋友心理。你文学很深啊，如何充实自己，解决别人根本的心理问题？我想他自己有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别人心理的问题？你要明白的，或者你要帮助的，你要先了解他。你自己对别人不了解，你就要先休息怎么样了解别人。我前天就提到一件事，相处的问题，与人相处，这很重要。与人相处，有一次我同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在一个地方工作，后来我问他，你们神学院是怎么样安排这个学生？他说呢，安静的安静的在一个房间，吵闹的同吵闹在一个房间，这样比较容易出得来。那你们呢？我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把最肮脏的同最清洁的放在一个房间，最吵闹的同最静的放在一个房间，外向的同内向的放在一个房间，所以那很安静的 每次那个不敬的砰就吓了他一跳，结果他吓惯了，吓不死。也到教会去，遇到那些开门开关很大声，他说早就知道。他说哦，你是这样，我是我们用这样的办法。那这样呢，使人休息相处。有的人什么都规规矩矩，有的人乱丢一场。我到今天的处理思想的问题，在头脑里面我把它处理清楚，但是东西常常找不到放在哪里。我很多弱点，很多缺点，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所以呢，要学习彼此了解。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把每一件事情弄得完全清清楚楚，每一个人的思想有限，当他用在一方面的时候，常常忽略另外一方面。去了解他，去帮助他，单单批评攻击没有用。学习呀，你提到经历苦难，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经历吗？如何从这些经历中得到你今日的智慧？我不智慧啊，我不智慧。如果你们有我的机会，你们可能比我智慧多多了。你知道我讲到的次数有多少？我讲到超过一万次。如果你讲到超过一万次，难道你只有这样的成绩？我不相信。我一向不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人，但是我是拼命的人。我思想话很多，讲一些，我不再想是不是上帝要我做传道，是不是那个没有用。我奉劝就是神要我做传道，我想怎么样做会更好，怎么样帮助人的问题，怎么样解决思想中间难题。那我每一年在东南亚差不多至少得五万到十万人讲道，每一年。我到北美洲大概是这个人，我每一年收到的问题可能是4000到8000，有时候到10000，那么多问题。说我有机会做谈，多做多谈，结果呢堆积。我现在站着，我的脚风是很痛，我一边站一个钟头一边做，我很甘愿，因为一边讲有侍奉的喜乐，那个就算不得什么。就是这样，我对你说过，我的家很有钱的，我父亲是某一个大公司请到南洋总部做总经理的。我父亲会讲10种语言，5种 language， 5种 dialect， 我不如，所以一代不如一代。那个公司啊，从天津、上海、这个福州、厦门，一直到南洋、新加坡的职工都有。那公司的主人在香港北角，你们知道北角吗 ？North Point， 有13条街道，所有的房子他一个人的。现在北角有一条街叫做春秧街，就是那个人的名字留下，郭春秧。那个总公司请我父亲去做，但是上帝有责任在我身上，所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所以上�帝就给我困难。我3岁没有父亲，母亲做寡妇，日本打仗。我相信我是母腹里面生出来第一个吸的第一泡，第一泡不是第一泡，第一口气是泡烟。在厦门正在打仗的时候，以后呢3岁就没有父亲，经济就越来越困难，从很富有的家庭变成要艰苦，15岁半工半读这样开始。所以主如果给你什么困难，你不要逃避，没有苦难自己去找也不必。是不是？你说我要效法耶稣，所以我讲到走路来。我住在 New Jersey Fort Lee， 从那边走路来讲到，好不好？因为主耶稣是走路，神经病。那有汽车坐就感谢主就是了，自讨苦吃大可不必。但是上帝把苦难愿意给你，你不要逃避。名也是如此，成名不要紧，求名不必，逃名也不必。如果你成名不要，但是你要记得把荣耀归给主，不是自己去抓名求名，不是，就是这样简单，很自然。基督徒很喜乐的，基督徒很自然的，不要以为做基督徒好像要拉去撒一样苦，不是，就是这样简单。做基督徒很好的，是不是啊？对不对？不对啊，对不对？有很多人对基督教误解，所以他不迟迟不能做基督徒，他以为信了耶稣被绑住了，困难面对他的不是。你要分享我的经验吗？你是分享我经验的经历的知识，或者分享经验的一部分？ 你不可能分享我的经验，只能知道我的经验讲出来给你。我讲的有限，不，我告诉你，我已经立定了，少讲自己的经验，多讲道理。从前我看宋尚杰传，看许多别人的传记，孙大顺说，哇，他们很多异象啦，什么特别的经验，怎么我没有啊？我想你们有同感，怎么他会做这个梦，见到那个医生，我怎么没有啊？这就是每天就是这样，我很羡慕他们，但是没有，等来等去还没有，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我就知道他们的时代需要啊，神要我多讲道理，少讲经验，所以不给我那些经验。那么你说没有经验的不必讲道，这个错的，这个错的。你的道和经验是两件事，道可以经验，经验不能等于道，除了基督以外，基督的经验同基督的道是不能分开，别人不能相比的。有一次在马尼拉开一个会，有一个人站起来，有经验的多谈，单单谈理论的不必谈。我也站起来说，你这个理论很对，那你听得懂吗？认为经验比理论更重要的这个理论也是一个理论啊。我 try to convince you， 有一些人说一定要把生命经历讲出来才叫讲道，这个错的。为什么？如果什么都要经历了才可以讲，你就不可以讲天堂地狱，因为你两个地方都没有去过，这样上帝的道就被你的经历挡死了。你要照着神的道讲，无论你经历过没有经历过，你都要讲。但是那些对基督徒生活本质的经历，你应当有圣洁爱主，你讲的时候就有力量，是这个意思。但你把它绝对化就毛病才没用。用逻辑辩证的方法来讲道的师父教授，是的。我想中国教会在这个时代，特别在北美洲，需要从另外一方面来 approach。 你同意不同意我不知道，但你会感到，哎，这个方法好像不一样，哎，也有趣味。信仰同神的本身太大，不能被任何一种方式所限制。而每一个人在某一个方式里面找到了神，他在某一个方式的蒙神的恩典，他就特别注重那个方式，最后就被方式捆绑。反之，在一个方式里面有特别经验的人，在那一个时代产生大作用，第二个时代就变成捆绑他们的工具，捆绑自己的工具。神是活的，神用以利亚同用以利沙不一样，神用摩西同用约翰不一样。自己约翰是绝对不行神迹，而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神迹，他们的方式不一样。自己约翰是穿骆驼毛的衣服，耶稣基督不是的。自己约翰绝对不给人请假到家里去吃饭的，是耶稣基督曾经自己说我要去你家里吃饭，有没有？撒该下来，今天我到你家里吃饭，我不敢讲。我如果说某某人今天到你家里吃饭，我有一次对一个人说，怎么样，我们这个做了这个事情在哪里吃？我说如果在你家里吃方便吗？我是这样问，不是我要到你家里吃，因为是他的家很靠近，他说不方便，因为今天我的幼母生日，他请了别的客人，我不敢随便讲我到你家里吃饭。但是呢，耶稣讲，所以行事不要拘泥，如果不像某某人就不是神的仆人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宋博士是这样，现在如果不这样就不是神的仆人。宋博士是宋博士，唐崇荣是唐崇荣， Billy Graham 是 Billy Graham， 世界只有一个 Billy Graham， 也只有一个唐崇荣。我不必效法他，你也不能学我。每一个人在他的恩赐上个别向神负责，发展他神在他身上的运行的功用，就是这样。所以没有 repeat， 泥头生是泥头生，宋尚杰是宋尚杰，我是我，你是你。泥头生的时代尽了他的责任，做了他时代需要的工作，用那个方法和那些信息现在讲不一定对。而我在这个时代用我的方法，用我的方法来 approach， 用这个方法来下一个时代不一定对。每一个时代圣灵在引导，但是基本的真理一定要相同，但是传道的方式不一样。如果约翰用骆驼毛衣服，耶稣也用骆驼毛衣服，从今以后每一个都要骆驼毛，那骆驼就不够了。对不对呢？那么传道人的数目就受骆驼影响。如果神性在人里面，人在神里面，这人与神的关系是否是绝对的关系？神性在人里面，人在神里面。我不知道你这一句话是指普通人，或者指基督。 基督是唯一有神人二性的 the only person in history with two natures, Christ. Because he is God, so he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God. Because he is man, so he represents man. 他是神，所以代表神；他是人，代表人。他又是神，又是人，所以他站在神与人中间，是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an. The only one, only person, 是基督，所以他是中保。除了他以外，绝对没有。人与人是相对的关系，是不是绝对的关系？人与神之间是不是绝对的关系？人与人是相对的关系，人与神之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绝对，与人之间是相对的。你可以这么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绝对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有相对的文化的因素。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变得相对的道路？那些相对有自我绝对的根本没有绝对的因素，没有绝对的本质，只有绝对的理想。我从这一方面来看，所以每一个宗教都绝对化自我，绝对化自我的结果就是排斥其他人。会做的时候不相信耶稣之后还有没有机会的救？没有。如果没有，是不是神太过忍心不再给人机会了？不是。神如果给一个人机会，那么他给人的机会就是机会。如果一个人把神的机会轻慢了，你不能怪神人心，只能看怪那个人人心。现在你说你撞了车，腿锯断，上帝是不是在给他一条腿？如果他上帝不给他一条腿，上帝为什么这样忍心看他一生少了一条腿？这不是神忍心，因为上帝给他的腿是一生用的，他随便处理。或者你说他不是随便处理，是被撞到的。但如果神是虚构的事情，神一定有特别的意义在他的身上，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高过我们的知识，而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人死了再给他悔改，我们不知道，没有。所以圣经没有讲，我们不能说有。你需要人家祈祷什么，你为我祷告，给我的侍奉继续不断有主的同在，有对主的顺从，有真理的严谨性，有动机的纯正。你为我祷告，给我的家人他们所背的十字架有主的力量在他们身上。我的孩子送我们到飞机场，我的太太送我到飞机场，大的呢静静的等我走了他就流泪了，六岁。小的呢傻里傻气，三岁半，明天再来呀。我这里面不知道要讲什么话，但我对大女儿说，我离开不久，只有25个礼拜，所以你去主日学的时候算算到25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她讲很久很久。去年我离开，我说前年她4岁，我说爸爸要去5个月，她说3个月去讨价还价，5个月3个月5个月3个月，后来她说好5个月就5个月，但是最好3个月你回来一次。后来过了3天他就大哭，他说妈为什么3个月了还不回来，因为他个月同天弄不清楚。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家庭为了主的工作需要这样。我不是爱很爱出门的人，我也不是很会出门的人，我有时候要经过2-3个礼拜时间才搞清楚工作的需要。我们中国从前许多这个布道培灵的人，有的老了，有的死了，现在的需要，所以我就做这样的工作。听说圣经预言世界将面临末日，是否事实？如是何时应该是这样的时刻？圣经说有一天上帝要结束这个世界，新天新地的应许要赐下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永恒，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甚至说如果有人擅自说何时指定死的时候基督来，那是假基督，神不要人知道。而基督在人性中间的时候，神经受过知识的限制，所以呢他是死也不知道。我就研究没有人可以知道。对一个承认有神，认为宗教不是必须必宗教只是人为东西的，如何能向他传福音？一个承认有神但是认为宗教不过是人为的东西，怎么样向他传福音？对宗教的误解是起源于对普通一般的宗教的现象所产生的共同 共同的那个认识，他的认识中间呢，把许多的宗教表面的现象把它归纳起来啊，我知道了，宗教都是这样。有一天我传播给我们一个传道人，我们的同学，他的父亲，他说我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你。那老人叫做什么？你不必传，我知道了，耶稣的，耶稣就是那个耶稣，那玛利亚生的咯，我都知道了，谁知道了，知道了。他以为这样叫做知道啊。我告诉你，我啊，这个从8岁就读圣经，12岁的看半本圣经，在3个月以后就越来越少，就没有了。17岁再被上帝抓回来，以后再读圣经，到现在呢，传道这么久，我对主的道的认识太少。所以这个伟大的奥妙，我们所知道很有限，以后有一天我们要发现它无限的无限，成为我们永远崇敬敬拜的原因。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知道的多少，如果你愿意好好研究，你买一些 comparison of religion 这一类的书来看，然后呢，你会发现基督同其他教主真的有一些 qualitative 本质的不同，不是 quantitative。如果神真的要中国人信他，为什么要让那么多教案发生？道之传教是与中国人民的不合，有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传教的条款存在，是否表示基督教与列强一样在侵略中国？有关于中国历史中间对基督教的误解，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件事。但是呢，基督徒没有产生历史学家是另外一个原因。我从这个角度来看，谁最先解开女子的绑脚？谁最先剪掉满清的辫子？谁最先派女子到外国留学，回到上海建立第一个西洋的医学院，西学的医学院 ，Mary Stone 女士？谁最先提倡白话文运动？谁最先破除迷信？谁最先普及整个中国的教育？这些都是基督教的工程，但是没有基督徒的历史学家讲话，就让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在那边随便曲解历史。在所谓许多的教案中间呢，有许多的事情是不公正的写下。所以呢，有关于这一点呢，我想现在我们不能从头检查历史。根据一个哲学家，这个人叫做 Gottfried Ephraim Lessing， 他提到的历史是不能追认，只能凭着记载，你就是信。你今天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迷信，你对历史的信也不过是一种没有考证的迷信，就是这样简单。而历史所记载的，相当受写历史的人主观的动机的影响，这是一件事实。所以基督教在中国影响太大了，利玛岛还有许多这个基督徒，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同那些耶稣会的宣教士，在中国提倡了许许多多的科学的运动，给中国呢许多的影响。今年差不多人都不管，基督教影响都不管，建立改良运动，是红十字会运动，是富士的运动，解放奴隶的运动，都是基督徒精神影响出来的。你不要以为基督教是些小事，今天的人得了恩典，过路踢脚。中国人得罪上帝太多了，杀了神的仆人，拜了那个假神鬼神，把他当作神。神恩待到今天，宽容到今天，神的爱太大啊！中国人中有多少人信主，数目从我们可知道的很少，但是我相信神还有他的恩典，有一天会使一些的人归向他的名字。我相信神用他恩典主权要拯救的人都会蒙恩，而其余的我不知道。但是主把这一个恩典的施行方式借着一个命令给我们，要传福音，所以我们要努力传。如果我们没有正式的行动去传福音，只有理论的讨论怎么样才是神的爱，那是假冒伪善的行动。我认为全盘西化不是中国未来的道路。请问信仰基督教是否把我们领上了全盘西化的歧途？不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走西方文化的道路，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要走东方文化的道路才是对。圣经告诉我们跟随基督，而基督的本身呢，他并没有把文化的某一种特色成为他整个道路对人信仰的控制的那个因素，完全没有。 甚至连基督的言论中间没有犹太法利赛同犹太下载民族观念的下制。这件事是研究宗教的人特别提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一个人无论他怎么讲都受他所领受的文化同教义的限制。耶稣就是这一方面没有气味。穆罕默德讲过一句话，他说呢，我的宗教在有宗树的地方都要传道，因为阿拉伯很多宗树，所以他以为呢全世界都像阿拉伯，所以他的话里面已经有了地方性的限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种本质在基督的眼里里面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保罗说，我在犹太人中间做犹太，我在希利人中间做希利，把福音传开，但是不一定要改变他们的文化。但文化中间有一些呢是合于神的道，有一些是背负神的道。那些背负神的道你坚持下去也不对。什么叫做文化？就是生活暴露有关的所有的艺术、哲学、风俗、习惯、教育、音乐、知识、传统，总归纳起来支配整个人在这个他精神生活里面的那些动因，那个传统的堆积所产生的权威，就是叫做文化，就是这样简单。而这些东西本身不是绝对的，因为文化不是绝对的，你要绝对坚持大可不必。三个礼拜以前我在日本讲道，有一个人带我到日本王宫提起一件事情，明治维新的时候他讲出所有的是人都要把他的马杀掉，全日本的马都要杀掉，就命令下来日本人莫名其妙，结果明治皇帝呢他就自己把王宫的马全部杀掉，杀完了以后呢哪一个不杀的杀人，日本人全部杀掉，把他们的马杀掉。不久以后他就从那个别的国家把最好的马种带到日本，一只都不能交配，就是一定要好种进来。你明白这个意思？那么你说这个是上面文化？不是，这个是整个日本有一个新生。所以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样做了会产生怎么样，那样做会产生怎么样，但他没有说把日本人杀掉，把高大的带来让他在这里面，他叫日本女子到全世界去同别人结婚，但是一定要回来生孩子。所以他们选高的丈夫回来生的孩子。从前小的时候我们在福建威罗威亚罗威亚罗骂这个骂这个日本人是矮奴，我们做那个诗威罗威罗威亚罗和万嘎吉博最狼好利好多猪为猪最高你们福建台湾来的大概会听。现在他们变矮了，我到日本去看个个都相当高大，体格健壮，没有咳嗽。你在东南亚，在东中国人在台南，在这个台湾的有地方做礼拜，一次聚会、很多咳嗽。在日本我注意在这subway里面一个咳嗽的都没有，身体很健壮很硬壮。他们有一个文化的个性，那我如果一直要坚守历史文化所传教来的东西，这个人是永远是不会创新的。我看有一件事情你们要注意，中国人太保守了，保守的结果是什么？被历史绑死了。注意听这句话，被历史绑死，一个只追踪历史的人可以保守未分，不能产生未来。回想历史，孔子成为孔子，因为孔子他呢承上启下，孔子是孔子，为什么？因为他把那个整个系统带来教导新的时代，影响下面，所以呢历史受他影响，他也变成在历史中间前头推动历史。而今天还是一天到晚在想孔子，不是被绑死了吗？他的好处怎么样再把这个基督的道来使中国人进到更大的一个部分？没有一个文化高超过基督的道的精髓的，这一句话你要再去研究再去思想，那是真的。西方可以在一两百年里面，你看路做得多么好，他们受了希腊分析精神同基督信仰同心灵的转看的两方面的影响， Hebrew analyze and Hellenistic analytical methodology and Hebrew faith and conviction of faith， 这几样的影响。中国人需要有一些真正有信仰有真正纯正的道理认识真理圣经的信仰来影响中国文化的人。中国文化那些没有违背圣经道理大可保存，建礼拜堂不一定要建希腊庙。我问你，如果建礼拜堂这个样子你赞成吗？那不行啊，像关公庙 那我问你，我建礼拜堂建这个你赞成吗？哇，你说好，这个礼拜堂很漂亮。这个原本就是希腊的 Parthenon， 你去看雅典，这个也是鬼庙。所以形式不要紧，建这样也可以，建那样也可以，最重要的里面有基督的道，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基督徒可以相信风水吗？可以祷告求主改变风水吗？因为有神也有鬼，所谓风水是否鬼在捣蛋？没有，你给鬼捣蛋是真的，但是不必信那些东西。人呢，对于鬼神的惧怕所产生出来的宗教性，那是堕落以后才有的。希腊有一个人呢，叫做 Epicurus， 人家给他一个名称叫做 Sotir，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救主。因为这个人呢，他呢认为一切的一切是从这个没有 balance 而来的，啊，没有 balance 就是人很自然失调。人很自然失调的原因是因为怕鬼神，怕灵魂，怕来生，怕灾难，怕无明，这个冥冥之中所来的灾祸患，所以他认为要调和这些东西。你不必怕，圣经很清楚告诉我对神的责任，产生我们对人正确的责任，然后呢，我们安然处事。因为人被造是包高过自然，自然为人造，人为神造。大家说，是鬼就要把这个倒过来，叫神被你利用，让你利用神，但是你又怕自然界许许多多风水了这个那个事情，结果你就走错了。倒过来，自然赋予我，我不怕他，但是我敬畏神，靠住他的恩典同力量，智慧同真理的处理一切。这样基督徒的顶天立地，有一个正当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基督徒不应该有仇敌，但是有了又没有办法做朋友，怎么办？怎么会有啊？你要爱仇敌，爱仇敌以前你要知道他是仇敌，啊，这句话很少人讲的。你要认清楚他是仇敌，难道你要爱他？而爱的结果不是增加他对你的敌意，爱的结果乃是要使他受真理的感化。但是还清楚信仰的仇敌是谁？某某人，他的信仰是我的信仰的仇敌，我清楚，但我爱他。对人的爱是因为被造的人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对那人里面的罪的不爱，乃是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自动排斥非真理的事情。这是一定学习爱，爱不容易，爱很容易讲的，学习爱，爱是牺牲，爱是降卑，爱是利他，所以要学习。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上帝的爱，哇，他们说你要不要到一个麻风岛去讲道，都是麻风病，知道麻风病。我说我去，他说求主保守我，去了平安回来还没有麻风。后来他们就开一条船带我去了，一上岸进到那个礼拜堂，麻风病里面有礼拜堂也有回教堂，他们许多种宗教的人麻风都可以在他们的礼拜堂敬拜。讲台董会中间有一道墙，大概一公尺半高，所以我不能到那边，他们不能到这里。我就讲上帝，哎，你们不要失望，他们很受感动。感动完了，他说今天讲得特别好，我们要喊你一同拍照。那糟糕，怎么在哪里拍照？在门前，你要走过去，跳过墙到那边喊他们在一起拍照。哇，他们没有传道的到哪喊他拍照，所以我就喊他们拍照。拍完了以后呢，我说主啊，你一定保守我，感谢你。拍完了他要握手，我就凭着信心的时候一个一个同他握，一个一个同他握。又上了船，在船上又不够，这个手伸不到水里面去洗，过了两个钟头才洗。就是这样，爱要学，爱不容易，但是爱不是单单口头上。如果人爱弟兄只在口头的言语上，这个是虚假的，爱是在诚实同行动上。大家说，不要单单说啊。怎么样辨别神迹与诡计？神迹不是常发生的，也不是为了讨好人，神迹是神的记号，原文是 sign， 记号的意思， miracle 就是 sign， 上帝的记号。而上帝是圣洁的， 鬼不是。所以圣洁的大能，同那个只有表现一种大能而没有圣洁的因素的那些行动是不一样。你要分辨，就从神的本性这方面去分辨出来，因为你没有更清楚地提出背后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只讲到这里，叫你大聊大聊，这是大聊。有哪一个人问题交给我还没有答的，请举手，有吗？有没有？若是没有，我们就答到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我们大家住的地方都不会太近的。我住的地方离开这里差不多一个钟头，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主啊，感谢你用你的真理教导光照引导我们，恳求你给我们一生一世所走的路蒙你悦纳，我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正确的方向上扎根，说使我们结的果子可以叫你的名的荣耀。说我们为到今天领受你的信息，领受了一些的解答，还不能做决定的人祷告，求主你继续向他们施恩。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求主你圣灵继续工作，赐福我们回去反复思想你对我们说的话语，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盼望你们在各自的教会里面忠心侍奉主，愿主与你们同在。还有什么报告吗？没有。 Good night, God bless you. 我们祷告散会。